给您播读神的仆人大卫鲍利生的著作《真爱真言》，论教会中的辅导，翻译徐宗奇、魏孝娥。
前言：好的目标。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帖撒罗尼迦后书1:11。人要有正确的想法已不容易，要有正确的生活就更难了。本书乃是要论到我们该如何过一个团体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有什么样的品质与活力，什么是真实、良善、可爱又令人向往的关系呢？我们渴望得到答案。其次，本书也会谈到我们今天可以怎样的生活。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么完美、持久、稳定的生命，但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能够朝着这个既定的方向迈进，不断的成长。而任何的进步都带给我们纯全的喜乐、永恒的珍宝、辉煌的智慧，这是我们所期盼的。再来，本书也会提到我们将来可以如何的生活。有一天，那些目前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事物会全然的实现，我们会完全得着我们今天所初尝的滋味。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而他会让我们预先看见、听到和感受到，这是我们所要的。最后就是论到我们要如何彼此对待、彼此同工、帮助，建立一种富有建设性的人际关系。我们该怎样彼此辅导和鼓励？他谈到什么是真正的教会，我们如何一起成长。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开始的祷告就指出，即便是我们对良善的渴慕都深具意义，羡慕良善总比羡慕邪恶好，也比不知何为良善或毫不在乎来得强。我们可能缺乏实践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目标很重要，因为就连我们立志行事、羡慕良善，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成就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恳求我们的父啊，为了你的名，求你帮助我们实现那良善的目标。本书有美好的目的。华德有一首歌这样说道：信心带着意向，把梦想化为使命。本书正是阐明一个能在使命中落实的意向。我会勾勒出一个方向和一些实际的步骤，因为方向很重要。事实上，我们能这样恳求：主啊，为了你的名，求你让我们的信心所持的意向成为一个事实。上帝的心意和辅导。真爱真言是这类辅导丛书中的第二本，它是用前一本书心言心见当作基础。该书教导人要有正确的想法，而我试图将圣经应用在生活中，并且透过上帝的眼光来重新解读日常生活中的挣扎。他谈到上帝的心意、真理的内容，而这第二本书则是论到在爱中辅导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致力于探讨如何在爱中说诚实话，好使辅导的事工更有果效。第二部分，我仔细地琢磨该如何建构、重塑有信心的教会，好使教会更能发挥功能。也就是说，第二本书是着眼于如何活出正确的生活。我们会环顾在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并且略述追求这种关系的教会有什么特点。成功的辅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要如何与别人交谈才能带来正面的果效呢？我们要如何理解生活中的困难，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真实的帮助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有智慧彼此的改变生命的辅导，就是指用爱心说诚实话，身体渐渐增长，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天天彼此相劝。但是我们要如何实现那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困难的事呢？辅导要有规划，要建立关系，才能进行改变生命的历程。这既是上帝的心意，也是辅导。成功的牧养教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很容易变成所谓的教堂。但是既然耶稣是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那么要建构一间满有恩典真理的教会必定是一件可能的事。教会若能发展一种满有智慧彼此的改变生命的辅导，才能落实教会的角色。每一种辅导模式都要有一个运作系统、社群，一个具有观念和做法的体制。我们想象得到，最伟大的社群体制就是一个能活出以弗所书第四章之内涵的教会，它能紧密地连接教牧领导阶层与每一个肢体。本书不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解经书，更准确地说，不是解释我们所认同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五章二节的这段经文，但这段经文确实是本书思想的主体。不论你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后经文中选出任一段，我们称之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上下文，你都能准确地抓到六个广受人们讨论琢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探讨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上帝直接的全能与人的抉择。二，倚靠上帝的信心与倚靠人主动的爱。三，个人的经验与团体的力量。四，团体中有带领人与让所有的人共同带领。五，罪在关系上的破坏力与上帝恩慈所产生的建设力。六，人残存的罪与上帝得胜的爱。这六个问题常使人感到困惑，而保罗不仅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他更要实际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虽然只会偶尔引述这段基督透过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但这段信息一直都是本书有力的无形的架构。我们可以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上下文是本书各章的主轴，它像神经、心血管和筋骨系统一样，贯穿整本书。这段惊人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若要发挥其功能，饶富成效的辅导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真爱真言》一书是要重新恢复一个富有成效的辅导，以造就一个能发挥群体功能的教会。
您刚听到的是牧者大卫鲍利生的著作《真爱真言》，论教会中的辅导，《Speaking Truth in Love, Counsel in Community》。愿主继续加添您力量。